乾隆皇帝瞅着赵半山，信口说了一句：哦，我记起来了，您的暗器打得最好。赵半山一听就笑了，呵呵，倒是皇上啊，啊，您这记性还真不错。话刚说到这儿，就看那孟建雄捧着一套衣服上来了，把这个衣服就放在背上了。您不要衣裳吗？穿上吧。乾隆坐起来一看呢，这套衣服是明朝的汉人服装。嗯，乾隆心想，他们在哪儿淘回来明朝的衣服啊？一看这个衣服，这乾隆心里边就得犯犹豫。赵本山在旁边说了，咱们这儿啊只有这套衣服，您看怎么样，穿着不方便吗？乾隆心想，我是满清皇帝呀，我怎么能穿明朝的汉人服色呢？可是不穿衣服，那我怎么吃饭呢？我不能这么光着身子，我已经饿了一天两夜了。哎呀，心想到这个时候也甭管这些了，先穿上再说。乾隆过来就把这身汉人的衣服穿上了，穿了一身汉人装束，穿上之后自个儿觉得有点不习惯，但是呢也觉得这个汉人的服装可也不错啊，穿上之后觉得另有一种潇洒之感。站起身来走了几步，向窗外一看，哎呦，他往这窗外一看，把自个儿吓了一跳。只见远处是帆影点点，大江就在足下，眼下是树木伟地，田亩小如棋局。哎呦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原来自己身在高塔之顶，这个宝塔高耸入云呐，就在这大江之滨。乾隆一瞧明白了，这个地方，这就是杭州著名的六合塔。乾隆心想，他们怎么把我弄到这塔上面来了啊？又过了两个时辰，这才有人来报道，酒席摆好了，请下去用膳。哎，乾隆心想，还讲用膳，看来这些个人还挺懂规矩。就这样，乾隆跟着赵本山和魏春华就走到了塔的下面一层。一看在这层正中安放着一张圆桌，桌子上边杯箸齐整，器皿雅洁，桌边呢已经团团的坐满了人，留下三个空位。众人一看他们下来了，都站起身来拱手迎接。乾隆一看这些个人忽然间都这么懂得礼貌了，乾隆心想，这还好，这还好，说明这些个人呐还是知情达理的。坐的人当中有吴臣道人，吴臣道人就说了，我们总舵主说他跟皇上一见如故啊，特别投缘，因此呢请皇上到塔上到这儿来盘桓几日，以便做长夜之谈。可哪知道啊，他忽然有要紧的事儿不能分身，所以命贫道我代致歉意呀。乾隆一听，你们总舵主找这地方啊，把我弄这塔尖上来了，还要盘桓数日，我在这儿待数日受得了吗？可是现在受不了也得受啊。这乾隆顺口就嗯了一声，啊，哈哈，是啊，啊，我知道了。吴臣道请他坐下，而且坐在上座。乾隆那是坐首位坐惯了的，自然在这儿也坐在这首位上了。旁边的侍从把酒壶拿上来了，吴臣纸壶在手，说了，皇上，弟兄们都是粗鲁之辈，不能好好的服侍皇上，您可千千万万别怪罪啊。一边说着一边就筛酒，把这个酒呢一个个就倒到杯里。酒刚满了杯，这吴臣老道 忽然这个脸色就变了，冲这些侍从们就喊上了：“过来，过来！”几个侍仆就过来了。哎，你有什么吩咐？
这什么酒啊？
啊，
什么酒？
哦，这酒就是平常喝的这普通的酒。
普通的酒，知不知道今儿个做的是谁呀？这是皇上，皇上得喝那上等的汾酒，怎么拿这样的淡酒过来呀？哎，说着话，就看这个老道把这个酒杯拿起来，啪的一下子，这一杯酒都泼到那侍从的脸上了。这侍从当时就吓坏了，哎哎好，哎呦，跟您说，这地方就备了这种酒，这个，你要说那上等的汾酒，那小弟我到城里去买好酒去，行不行？还来得及不？吴臣道吵着他， 快去，快点，这样子的酒，只有我们这些粗人喝还可以，皇上怎么能喝这样的酒呢？哎，
徐天宏在旁边接过酒壶来了，给这几个人都斟满了酒，就乾隆那个酒杯啊空着。他还不住地向乾隆道歉，
皇上您可别见怪啊，我们这几个弟兄呢平常就喝这样的酒，这些个仆从呢他不懂，他以为您和我们这些弟兄都一样呢，所以您这一来呢就把这个酒也给您拿来了。可是您怎么能拿这样的酒呢？您等着，给您买好酒去了。
待了一会儿，这个侍从端上了四盆热气腾腾的菜肴。这四盆啊，一盆是清炒虾仁，一盆是椒盐排骨，一盆是醋溜鱼，一盆是韭黄扇贝，菜香扑鼻呀。
吴臣老道眉头一皱，看着这个菜，瞅着这些仆从，这菜谁烧的啊？
旁边有一个厨子走过来了，这菜是小人我烧的。吴臣看了看他，
你烧的？
对，是我亲自掌勺烧的。
你是什么东西呀？
啊，干嘛不叫皇上宠爱的那个御厨子张安官来烧这个苏式小菜儿？这样的杭州粗菜，皇上的能吃吗？啊？
乾隆一看这几样菜不错呀，
啊，怎么能说是粗菜呢？乾隆拿起筷子来，这就要上盆里边去夹菜去。他那个意思，
饿极了，先来两口尝尝吧。
乾隆拿着个筷子刚要去夹这菜，坐在他旁边的陆飞卿也把筷子伸出来了，啪！陆飞卿这筷子一下子把乾隆的那双筷子给夹住了。夹住之后，乾隆这筷子抽不回来，往前递不出去了。乾隆心里想，哎呦，这位有功夫啊，哎，他这一双筷子居然把我这筷子给夹住，我动不了劲儿了。这个时候就听陆飞卿说了，
这种粗菜皇上不能吃啊，您要是吃了会坏肚子的，万一您要是把肚子吃坏了，我们大伙儿可都担当不起呀，这都是有罪的。说到这里，就看陆飞卿这个手往下略微的一使劲，嘎嘣，这招可真厉害，愣是把乾隆那筷子从当中劲儿给夹折了。他轻轻的往上一窝，半截筷子巴拉扔了，齐齐的给断下一截去。旁边这些位一看陆飞卿不动声色露了这么一手，大家伙心里边都暗暗的佩服哟，包括吴臣道在内心里边都在想啊，哎呀，他的师弟张昭仲那是武功高强，谈到内功大概还都赶不上他这位师兄啊，无怪乎人家外号叫绵里针，绵里藏针，名不虚传。就刚才筷子这一夹，愣把乾隆皇帝那筷子给夹断了，
厉害厉害。这个乾隆皇帝呢，被陆飞卿把这筷子夹断了之后，这筷子没法使了，剩一半了，说我剩着一半还往那盆里夹去， 这显得自个儿多么贪吃啊！哎，乾隆心想，他们看这个意思啊，这对我有点戏弄之感，所以乾隆把这半截筷子巴拉扔桌子上。乾隆这个脸色有点不好看，但是坐在桌子周围的这些位呢，一个个都假装没看着。哎，哥们儿，咱们先喝，来，咱喝这个。皇上得喝那好酒，得等那好菜啊！来，干！大伙儿都喝了。接着，这徐天红就向那厨子说了：“我告诉你，快点去，把皇上那个御厨子张安官给找来啊！皇上这肚子可是饿了，你不知道吗？”啊！那厨子一听，哦，是，说着话，他退下去了。乾隆自己心里明白呀，看来这几个小子这是有意的在捉弄我，肚子里边现在是急火如焚呐，看着他们大家伙在这是又吃又喝，连声的赞美，乾隆这心里边那是又气又恨，可是又没法发作，自个儿是落在人家手里头了，看着他们那个菜肴一道一道的往上上，这塔里边大概是设有炉灶，每道菜都是热气四散，而且香味浓郁。乾隆在这儿好不容易在这干咽着馋唾沫，等他们这酒席都吃完了，这侍从们呢把茶献上来了，送上一壶龙井清茶。徐天红先说了，哎，这茶叶嘛倒还不错，皇上您可以喝一杯茶啊！说着话倒了一杯茶送到乾隆的跟前，乾隆把这个茶接过来两口就喝干了。渴吗？渴，但更重要的是饿，可是他本来这肚子是饿的，把这个清茶接过来再一喝干，就等于把肠胃给刷洗了一遍，这就更饿了。乾隆心里想，我不该喝这茶，可但有一样不该喝，他想喝呀，这是馋的，又饥又渴呀。蒋四根在旁边不住的糊了自己这肚子，哎呀，撑着了。赵本山在旁边说了，哎呀，皇上您别着急呀，我们已经赶办御用宴席，请皇上稍等片刻。吴臣在一边呢，一边跺脚一边骂，真是这帮没用的东西把皇上给慢待了，总舵主要是回来一定是不高兴的。周中英呢把手里面那一对铁胆刚啷啷刚啷啷刚啷啷一个劲儿的团弄，一边团弄着一边说，皇上您肚子饿了吧？乾隆一听，还用你问吗？哎，我早就饿了。但是乾隆也不回答，乾隆在那沉着，在那等着，心想，我看你们这帮小子这戏往下边还怎么演。蒋四根接着就说了，哎呀，是啊，皇上肯定是饿了，不过呢我撑着了。乾隆心想，这不是气人吗？啊，我这一劲饿了，他说撑着了。徐天红在旁边就说了一句，你这话说的不对，这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，天下挨饿的老百姓不知道有几千万呢。哎，可是当政之人呢，那些当官的呢，他们曾经没想过老百姓挨饿的苦处，今天皇上稍稍的饿了一点，或者以后呢会懂得老百姓挨饿的时候是这般的受罪，是这般的难受。常克志在旁边说了，咱家曾年累月的挨饿，一生一死从来没吃过饱饭一顿，他一天两天不吃东西有啥子稀奇嘛。常伯志在旁边也说，是啊，我们哥两个小的时候连着吃两个月的酥皮草根，你这个鬼儿子藏着这些东西有啥子了不起嘞？他称皇上也鬼儿子，
他一说这句话，旁边徐天红就说了：“怎么说话？”哎，这一说到了饿肚子，红花会的众群星大都是贫苦出身，都想起了往事，大家伙都在这怒火上升，你一句我一句在这说起来没完了。显然这是说给皇上听的。乾隆听他们说话，这脸上是青一阵红一阵，但是乾隆也不敢发火，是也不敢动怒啊。乾隆心想，这天底下果然有这样的惨事吗？生而贫穷也真是十分不幸了。乾隆听着，越听越有点不得劲，转身走上了上层。为什么？乾隆心想，你们大伙说这些话是有意要让我听的，我没必要老听你们在这说了，反正是你们都吃饱了，我现在挨着饿呢。乾隆顺这个梯凳往上层这一走，徐天红在后边就说了一句：皇上，待会儿这个御膳要是好喽，我们就来接驾啊。乾隆也不搭茬，上来了。上来之后，乾隆心想，我看你们把我要饿到什么时候。等着等着，时间一刻一刻的过去了，估摸着又过了两个时辰。这乾隆在这上层就忽然闻到了一阵葱椒羊肉的香气，这个香气呀，他一闻就闻出来了。闻出什么来了？这道菜是那御厨子张安官做的。乾隆心想，难道说他们真把这个张安官给找来了吗？他闻见这个味儿，有点又惊又喜。他正在这琢磨的功夫，就听见这个梯凳响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有一个人走上来了。乾隆注目一瞧，走上来的这个人正是那个御厨子张安官。这张安官走上来之后，扑腾跪到地下，趴地下就磕了一个头，请皇上用膳。这张安官一说这句话，乾隆当时就感觉到奇怪了，怎么他真来了？乾隆说：张安官吗？对对，正是奴才。你怎么来的？张安官说：皇上，奴才昨儿在西园子里边正听戏呢，一出门就给让人给架过来了。今儿个听人说啊，皇上在这儿呢，让奴才在这儿伺候皇上，所以奴才一听到非常的高兴，所以这就给您做好了菜了。皇上一听，这帮人可真能耐啊，不但说把我给胁迫到这儿来了，还把我这御厨子也给弄到这儿来了。乾隆点了点头，好啊好啊。他随着这张安官又打上一层就走下来了。走下来之后，一看这个桌子上边放着一碗燕窝红白鸭子炖豆腐，还有一碗葱椒羊肉，另一碗是冬笋大炒鸡炖面筋，还有一碗是鸡丝肉丝奶油蓝白菜，还有一盆是猪油酥火烧。这都是他平常最喜欢的菜，最喜欢吃的东西呀。此外还有十几个点心小菜。这一看这个东西，在极度饥饿之下，这乾隆心里边真是十分大喜。张安官添上饭来，吴臣这些人在旁边站着瞅着，请皇上用膳。乾隆心想，这次看来他们是真心请我吃饭了啊！他拿起一双筷子来，正要准备夹这菜，忽然间就看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抱着一个猫走进来了，对周中英就说了：爹啊，我的猫咪饿了，让他在这吃点吧。这姑娘是谁呀？正是周琦，所以他管周中英叫爹呀。这周琦怀里边抱着那猫，那猫在他手里边挣扎了几下，这周琦一松手，噌，这猫就跳到桌上了，在两盆菜中就吃了两口。这乾隆当时就一愣，乾隆心想，什么意思？
啊，让我跟猫在这一块吃饭呢，这简直是对皇帝的大不敬。你们这帮人这么小看我，这么戏耍我，这还了得啊？是可杀不可辱。这乾隆突然间又一种情绪上来了，可是大家伙呢，有的在旁边就说了，哎哎哎，说周姑娘，你快点把这帮人抱走，你不知道这是皇上的御膳，你那个猫他有资格吃吗？啊，正说着这句话呢，就看那猫啊刚吃了两口，喵喵，这猫当时就趴那儿了，打了俩滚，俩腿一伸，口吐黑血，这猫死了。乾隆一看到这里，刚是那个气儿他没了，乾隆当时心想，哎呀，这姑娘她救驾有功啊，她把这个猫抱到这儿来，让这猫先吃了这个饭菜，没想到她中毒身亡，看来这帮人她是想把我要毒死，不是这猫先吃了，要是我先吃了，死的就是我而不是猫了。乾隆这个时候脸色这一变，张安官吓得扑通就跪到地下了，皇上皇上，这菜里边他们给下了毒了，这吃不得了，我有罪我有罪呀。乾隆看到张安官跪到这儿，乾隆哈哈一笑，你们这些人犯上作乱，大逆不道，竟敢要弑君，你们要杀就杀，何必在菜里边下毒呢？啊！说到这里，乾隆把椅子往旁边一推，就站起来了。吴臣老道在旁边一看，皇上，您这顿饭真不吃了吗？乾隆说：“乱臣则死，看你们有什么好下场。你们看见没有？这猫都中毒了，你们想让我死吗？就给我来个快刑！”